绍兴戏很简单呀，有三法印、四法印啊，有佛法的大乘的意识相印啊，另外一个都不用讲那么多的心外有法、是名外道啊，就这三个东西，你去甄别一下他讲的教法怎么分别，就用这个来分别呗。张平师兄会的，初初打坐的时候的所有的妄想都和身体有关，你的所有的妄想必须依于五根才会发起，眼、耳、鼻、舌、身。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只能是只管咒语，发现妄想，发现在关注自己的情况，立即回到咒语上，不要去关注身体，不准关注身体，不准去总结我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知道这是正常的就行了。坐下尽量不要去回忆我这一坐又怎么样了，然后再来总结我这段时间又怎么样了，再来找老师汇报一下我这段时间怎么样了，要怎么解决，不要去关注自己的情况，这都是属于呢能所对立里边所的具体内容，你一直提着所就是提着能，这两个是一回事情，一直提着能所就不会有能所脱落了，能所脱落就是指的爆炸。沙利运啊，那没办法了，那千座已经完了，那你还要怎么办呢？这讲的都是以前的事情，你为以前的事情去担忧，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于没必要啊，你不能回到以前啊。哦，重新来也是千座后，重新来也叫千座后。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千座，千座完了以后的都是千座后，没有说第二个千座、第三个千座、第二个千座、第三个千座都统称千座后。廖崇普，因为家庭苦，人人都是因为苦所以才修行啊，凡夫都是这样吗？不会因为苦所以不修行啊，不修行不是岂不是更苦了吗？张平师兄，坐上别再弄这些稀奇古怪的很复杂的这些理论支持了啊，好不好？坐上就是简单的只管咒语，啥时候关注到不是只管咒语，关注到其他的事情，立即回到咒语上，完了其他不要再弄这些理论了，弄得太复杂了，我都看不懂你说的这些话。当然了当然了，不要去关注它。这个初出的所有的妄想都是依于身体才会出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你所有的东西要么依耳朵的，要么依眼睛，要么依身体，就是都要依着这五根才能起的妄想，这个是最初的妄想，无论是感受到它好还是感受到它不好，这都属于妄想的范畴。大部分人不就是在像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心念耳闻的问题上吗？什么嘴动不动啊，什么手又疼啊，身体摇啊，耳朵听不听得清楚啊，都是这些东西，这些全都是妄想，别理它了，通通一概的就是回到咒语上，不一个一个解决，没什么好解决的，不解决它，不关注它，由它来由它去，反正就是只管咒语顶住，只管咒语就行了。是的是的，赵新熙给发出来了，三法印四法印都是依据不同的论而总结出来的，这一三法印四法印是整个佛教界所共通的对于佛法的总结，对于大乘的总结呢，就是实相印，总要讲实相的事情，如果不讲实相的事情，只是讲一些神庙诡计的那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说你自己要甄别了，所有的佛法的核心都是为了这一个东西，它虽然名词不一样，有的叫明心见性，有的叫往生，有的叫这个要叫证入西地，或者是有的叫风心自在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但是它的名词不一样，你仔细的去甄别它的教义，都要讲到这个教义，大乘佛法里边不讲这个东西，只讲那一些应用的什么什么出什么相啊，什么什么神通啊，那你就远离吧。对，这是对于佛法的总结，对于所有佛法的总结，这而且这个呢，三法印四法印呢，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都不能违背，违背这三法印四法印的说明它不是佛法。哪个经讲的都很好，讲的不好的都不会是经。先讲境界可能是对你这种人就有效吧，对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效。爱境界的人自然就问境界嘛，问境界自然就答境界呗，不就是这么一问一答出来的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太关注这些事情，都是直接先关注佛教的教义的。正知见的人啊，那你要说是一般那市井里边的那个迷信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都不知道佛法在讲什么东西。赵新熙问的问题全是境界和事项上的事情，没有问过任何的教义的问题，都是问事情，具体的事情，这就是事项啊，不回答你这些事情了啊。 我不想和你这种思维相应，也不想随着你鼓励你做这些事情，鼓励你一天的思考事项上的问题。关注有境界和关注没境界是一回事情啊！别人咋没注意说我没境界？你不就是一直想要境界，所以注意到自己没境界吗？王双双，那你到这个群里边显摆啥呀？这不就是一个佛教的群吗？哎呀，赵欣欣，你这个就算了，不和你瞎闲聊天了。你就是只关注你的情况、你的事项、你的境界，你关注点其他的事儿吧。这些都是我刚才说的能所对立里边的所，别再总结这些事情了，好不？王双双师兄，你要是没啥具体的问题，我们不在这儿闲聊天的啊。嘿嘿，我看你好像是有一种比较，表现出一种比较轻松的聊天的方式。我们不在这儿闲聊了啊，你有啥你下去找其他的师兄聊。我们在这儿是个组织的问答，如果有人问问题就问，如果没人问问题，我们就干脆就不说话，不闲聊啊。曹龙师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啊。实际上修行是特别简单，难的是我们要与自己的那种心理去做斗争，我们要找一个特殊的，找一个神奇的，找一个各种对峙的，找一个永远都不够的那个心理，要多加一点的那个心理。修行是非常简单的，从心中心而言，你要是真的能简单下去的话，你自然就能够成就，很快就能够成就。我们是拿自己的修行经验跟你做解释的，可以给你作证的。修行简单到什么呢？坐上就是只管咒语，没那么多对峙，不是说每出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办法去对峙它，就只有一件事情，不做任何的对峙，不理它，都是只管咒语。啥时候有发现有自己关注到其他事了，回到咒语上来，只关注咒语，其他的那个不去关注它。坐下呢，就顶得住，回不回忆，不总结，不管它，不理它，不随它跑，不会因为说发生的那个事情啊，不做点事儿，自己的心里边就过不去，好像那个事儿就很担心了，出现了点什么事情，我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坐下挨得过去，我不去总结，我不去想，管他呢，我就当没这回事情。有这样的心态，很快是能够成就的。实际上都是不愿意简单，都是不能简单，根气差就是差在不能简单。能简单的人根气都大力，一般而言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个能够真的是能够简单的下去，他没关注到座上有什么事情，也不理那个座下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么怎么又这么样了，我怎么又那么样了，成天总结这些事情，能总结出好多好多的来的人根气都一般比较差，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些人啊，就即便是迁坐完了不利落，真正利落的人他都没有发现他发生过什么事，并不代表说他确实就是没有发生过，大概是他自己都没有注意过。你要是没有别人提那个事情，他都想不起来自己发生过啥事儿，他觉得自己从来都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他也不会去总结说我从来没有什么过，他不会去说这个话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关注我的情况。关注说我的情况的人，要么就是总结出来一大堆，要么是强调我什么都没有，这两种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这种人不利落，一般来说就不容易利落。当然修着修着法呢会变，逐渐的会变，大多数人都会变。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去关注我的情况。这就是我常说的能所里边的所的具体内容，就是你总结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我怎么了，你关注到的那个境界啊，就是一个是能关注那个境界的那个主体是你，另外一个是你所关注到的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无论是好是坏，或者是你总结出来一个什么，你可以把它说的高大上，也可以把它说的一文不值，都不重要，但是那是能所对立里边所的具体内容，你握着那个所不肯放手啊，就跟提着那个能一样的道理。我们说的爆炸是指能的瞬间脱落，就能所对立的那个能的瞬间脱落，我们说的爆炸说的是这个东西。另外在老人的这个文集里边大量也提到能所脱落这个词，大家可以去现在有这个电子的文档一搜都搜得出来，这个我帮很多人都搜过的。 大家都很关注爆炸呀，包括关注境界呀，我怎么爆炸呀，我怎么化空啊，这些只要是你能总结得出来的境界，都是能锁里边的锁，而真正的化空是指的就是能锁脱落，你那个能够关注那个境界的那个主体是不存在的那个当下，所以说你不可能去总结，就是即便你说出来那个话，你都会觉得说相当的不自在，你是知道你自己说的那个话并没有描述到你自己真正的那个境界里边去，一听都听得出来别扭劲儿。但是现在的人大部分拿出个境界来说，都说的是真的，我确实发生了，是真的。好了，你那个真的就是把你自己埋进去那个无明里边去了呗。石贵金师兄发火要不要打坐？发火和打坐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打不打坐都会可能发火，打不打坐都可能不发火。公案啊，公案不是看懂的，公案用来学习你可能就完蛋了，看不懂更好，你能要是能够提着你的那个移情啥时候破开了就很有力量，看懂了就糟糕了，我来给你讲一下，你来给我讲一下，一点用都没有了。另外一个啊，这个石贵金师兄的这一类的问题啊，可能代表了一类师兄的问题，他们会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来评价自己的修行，这是错误的一种发心，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出发心的问题，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一类。佛法的修行是为了解脱出轮回，而不是为了改变你的轮回，从一个不好的状态改变成一个好的状态。比如说你理解的说，哎，就是轮回里边那种道貌岸然的状态会比较好，不是的，我们是不要轮回，我们是要出轮回，并不是说把你从一个会发火的人变成了一个心态很好的人，不要，都不要，是要出轮回的。李金师兄啊，保任是有前提的，保任是要保什么东西，先要把这个东西明白了以后，闹搞清楚了以后才说得上保任。我们说的保是保不可得，并不是有个东西可保，你千万别认为说有个点儿，那个点儿这个东西就是个东西，无论它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啥时候起了这一类的念头把它干掉，这叫保任。陈东旭师兄啊，我们说不出声啊，实际上是帮你找一个你自己很轻松的最轻松的一个状态，告诉你哪种方式最轻松。如果你觉得说不出声反而说是不轻松，你觉得出声轻松，那你就出声念呗，这个不影响什么东西。但是另外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念咒的这个速度，这个是有规定的，这个不能错过去啊，就是10到12遍，你按你的那个清楚的那个你告一下时间，这个时间速度算不算合不合我们的这个速度，如果不合那就不行。保任是不能讲道理的，讲道理在明心见性前都已经绝了，保任是明心见性后的事情，讲道理是在你具体开始打坐的时候就应该要截断掉的，因为你打坐的时候不能一直考虑这个道理，考虑道理的话你打坐修行是不会上路的。这明心见性就已经是无为法了，更别说明心见性以后的是保任的事情了，那都是无为法，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吗？既然是无为，那咋可能会是有道理总结出来告诉你怎么弄呢？明心见性本身就不是道理啊，所以说道理的事情是在修行的过程里边可能还有，一般到修行的后边一点，这个咒印的加持力起来了以后，一般就是考虑这些道理或者是纠结于教理的这种心会息下的。所以李立师兄啊，我有句话可能得罪你，我认为考虑保任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你而言是一个特别多余的事情，你还是好好修行吧，可能得罪你啊这个话。另外一件事啊，明心见性，只要是明心见性，这在佛教里边就叫圣位，就是登初地嘛，见其诸佛嘛，他不会是怎么，他不需要问别人，他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可堪供养最最珍贵的善知识，他自己咋可能是去问别人怎么呢？没有这回事情。见其诸佛他可能做不到，但是从教理道理上而言，他的见解和诸佛是一样的。但是呢，他需要一个过程去达成这个目标，这叫明心见性。 李立师兄，打坐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太关注自己的情况。不关注这个自己的情况呢，这就包含了不关注质量，也不关注数量。从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自己是远超千座的，我后边的一段时间都是只算千数，而我一天并不只是打一座。另外一个呢，往前的，据我所知的，包括我上边齐老师，再往上的三代祖师，都是远超千座的，所以重视数量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重视质量。什么叫重视质量？但凡能够总结出来我好或者我不好，我的质量好和我的质量不好，这都属于不修行。真正的修行是关注不到这个事情的。哦，那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话和你无关。熬吧熬吧熬吧，你不熬永远也不会好。你熬了也不见得一定能好，但是不熬呢是绝对没有好的机会的，熬吧。哦，何彩霞，你是在哪儿灌的顶啊？你的那个手印当然是可以是从法本上学，但是你最好还是找那个已经你周围有没有已经签做完的师兄，你跟他们学一下那个手印，避免你那个手印出问题啊。你最好找那个已经签做完的师兄跟着他们学一下那个手印，或者是说你找你的那个灌顶的那个老师，让他至少比如说你不是人没跟他在一起啊，但是你跟他那个什么对一下手印也可以，视频的对一下手印，或者是你不方便找他的话，你找你身边的已经签做完的师兄跟他们学一下手印。另外那个何彩霞师兄，我们是有一个那个解手印的视频的，一般是不拿了给人，但是呢如果说是你那剩下的那五个手印都找不到人学的时候，你找你的灌顶的老师让他给你发那个视频，你照着那个视频再来念。你首先啊，我们灌顶的时候都是交代的，六个手印全部都解好没有问题，咒语都学完没有问题，才能开始上第一座。并不是说学完第一打完第一个手印再来学第二个手印，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你如果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赶紧去找人学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避免你打完第一印第二天要结第二印的时候你发现你结不上，那就麻烦大了，那就要断座了。赶紧的，如果你还没有上座的话千万别上座，等着六个手印全部都学完都没有问题了你再上座啊。陈东旭师兄，一坐不能少于两小时，没有区别。啊，曹龙师兄，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啊。有的人一分钟就学会了，就结一遍他就学得会，有的人要好长时间才学得会。明晓溪的问题都不用回答，明晓溪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妄想太盛了，不回答明晓溪的问题。李立师兄啊，你这个现在因为你刚刚才开始修行，你还说不上关照。关照是啥呀？关照是坐上的心态，在坐下的时候也是如观坐上一样的心态，但不持咒，那个心态就叫做是关照，并不是说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跟具体的事项是没有关系的。关照是一个很接近于无为，是有为和无为之间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那么一种修行方法，它不是一个纯有为的方法，不是说具体的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具体的不做哪个事情，都不是如此的，它很接近无为了，我们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有为到无为的那么一个过渡了，仅剩的这么一点点。他实际上就是坐上坐下的时候心态一致的，那个时候不持咒那个心态也能保持得住，坐上的那个心的势力能保持得住，那个光景就叫做观照。另外啊，六字明我们并不强调观照的事情，我自己是倾向于认为观照这个景象的出现是六印一咒与他法不共的特殊的加持力下所出现的现象。因为具体到从我自己的修行经验上看，我不仅仅是只修过这一个法，我还修过很多其他的法，但在六印一咒下所出现的观照的那种场景那种光景在其他的修法里边不会出现，包括我自己按两个小时修那个六字明每天修一座也没有出现观照的那个场景，所以我认为你不用考虑那个观照的事情，它可能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就打吧。 明晓溪啊，你不要认为你的这些问问题也好，讨论也好，好像是亲近善知识，很积极的在学习，这全是妄想啊！你别把这认为是精进啊！你唯有这些东西全停下来了，你那个心冷冷的，心里边没啥事儿的，这个时候才能开始说开始修行。如果你做不到，你连开始修行都很难。别说你打40座，打100座，打800座，打1000座，没有用的。你总是那个习惯习气性的，就是你现在不够，你一定要加一点。你上一次断坐就是因为要往上边加东西，就是因为要往这个上边加东西，你自己还不反省，你总是不够，我就总是抵死了你，不想和你说话，就是不愿意在你这上边再加任何的东西了。你这个就是加一点都不行，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学习了。你的所有的学习和思考，就让你那个心稍微的冷一点吧，别那么热烈。这不是精进，也不是亲近善知识，这是很糟糕的轮回。而且你不认为它是毛病，你认为这是你的努力，这很糟糕，这是方向性的错误。而且这个就是你不肯，你若是不肯，谁都救不了你，释迦牟尼出世也没用的。可以学，可以学何彩霞，这没有问题的，当然是可以学。但是你最好去找已经签做完的人去对一下你所有的手印，我强烈建议你去找他们对一下手印。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找你的灌顶的老师，让他视频里边看你结一遍。因为有的人就是打坐打了好多了，说他的手印有问题，就让人就很难办了，又不能说把时间倒回去。可以，李丽，你的问题是啥呀？你说了一大堆体佛法师的话，指点啥？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哦，你是对物质起源于世界，即便是在佛经里边，这个都有不同的说法。
问题就是第一句话，因为体佛法师他对物质说物质是不灭的，我对此有疑问。后面的那些话是我的理解，我的发出的质疑。
在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最主要的两种思想，一种思想是中观，一种思想是法相。从中观的角度，有一些经文里边是在世界起源之前有微细的尘埃，这一类的尘埃称为灵虚尘，是有这个的角度。而世界的安立呢，它以明实施设的方式而成立于世间。但是在法相宗里边不这么认为，法相宗并不认可这一类的这个微细的灵虚尘的这一种说法，他们认可的是世间是你的心的反应，它只是一个影像而已。明晓溪从来都是好奇的，你忍不住你的好奇，你所有你还要断坐的，你这样子下去，你不认为你这个有错，你认为这样很好。这个物质是实有还是实无，在佛法里边并不是说这么直接的说是实有还是实无。关于空的问题啊，在很多的佛经里边，整个第二转教义里边，大般若经里边讲了很多。我们所佛教里边所说的空呢，不代表没有，它是指无有自性。所以说呢，在中观里边有一派的教义是有分为俗世谛和圣义谛两个不同的教法来讲，它不要混淆在一起。可能你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这个事情呢，会更容易。在这里呢，很难一句话几句话把整个教义的给你说清楚。但我告诉你，你可以去下来再查一下俗世谛与圣义谛二谛的教法。另外一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法相的角度上来说，空与不空的这个角度，关于什么叫没有。我们佛教上大量的说是没有或者是不存在是空这一类的教义，你看看楞伽经里边别解四十行门里边专门有一门讲七种空义，讲了这个世界的这些物质生不生，或者是怎么生，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没有的，这讲了七种，只有一种是邪法，其他六种都是对的。另外一个呢，在不同的经文里边也有不同的说法。 你如果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角度上可以回答，就是大涅槃经里边的不自生不他生不无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事项要生只有四种生法，这四种生法呢是一种是有因生，一种是无因生，有因生有三种，这三种都能够把它驳斥掉，所以呢你只能最终无奈的接受世间万物从没生过这样的方法的安理。李丽啊，你单独的把别人的一句话拿出来讲，这对他而言，我虽然不认识这个人啊，但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啊，我认为非常不公平你这么做。而且你这个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把一个出家人讲法的一句话挑出来，你认为他有毛病。如果是这样子的讨论方式的话，我认为你的人品有问题，我直说可能得罪你啊。他前后文是说啥呀？他是说啥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啥都不知道，你提出一句话来，你说你认为他这句话有问题，我觉得至少你在佛教的知见上可能存在巨大的 bug， 就是认识法，实质有法可得。释迦牟尼佛是说过这个法的，说过这个话的，法界对寂而立，黄叶之小而奇耳。对于他当下的受众，是不是他所说的那个话的能解决那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撇除了受众，撇除了上下文，撇除了语境，撇除了环境，单独的挑出某个人说的话来，每个人说的话都有问题，每一句我都能驳。你别认为说哪个句我不能驳，释迦牟尼的话，他自己的话也用他自己的话也能驳掉。是啊是啊，我就是小东啊，是的，就是我。啊，李丽啊，这，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看好像很多人都认识，可能是一个有名的法师吧。佛法里边确实是有一派就是承认这种思维的。李丽，如果你听不下去他说的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听他，你听你听得下去的那一些人说的其他的教法，但是并不说代表佛教里边只有一种教法，就是有一派就是承认如此的说法的，你就听法相的教义不就行了吗？你就彻底就不要去听中观的教义不就行？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呀，有一些经典上就是在世界起源以前有微尘的，但是有一些宗派就不承认世界有微尘这个说法呀，它只是影像。那你说什么空的掉空不掉，它都不是说这个空的掉，好像是说以前有个东西我现在通过修行我把它空掉了，你这个是邪法呀，你的这个思维也是邪法呀。好像我那个昨天有一片树林，后来通过我自己把它去烧了这个树林，所以今天这个树林就空掉了，是这种空吗？这是邪法呀，这叫比比空啊。这个佛陀明确的是说过的，此空最邪，汝当远离。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这个法是，他说这个话到底是要表达一个啥，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你自己总结出来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这个话，是不是这个原话，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他要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你总结出来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在这讨论了，你问我，你问不出个结果来的，因为我压根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你总结了他的意思，你认为他有问题，那你去问他呀。很有可能他要表达的是空不等同于没有，他可能是想说这个话，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听过有一些法师的引导里边曾经有过这样子或者是类似的说法，但他最后的结论是引导到说空不等同于没有，有可能的。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说啥，我没听过，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不好评断啥。也就是事物的成立和事物的状态与我们的心识有关系，并不是脱离开心识以后一个独立的东西。有的人在引导的时候可能会讲这个话的，他刚刚说的这个是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听过，所以我没办法下结论。师兄们，时间也到了，如果大家没有啥了，我就下了啊，以后有啥再说吧啊。晚安，师兄们。